所以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就要尽量的支持哈，尤其是主日学。我们今天我看到李牧师啊，就记得当初想到一个口号是什么，不是学生就是老师啊，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啊。所以你不想做老师，你就要赶快去做学生啊。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啊，请打开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27节。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27节，找到以后请听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27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一位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一段经文是当耶稣走向耶路撒冷准备要受难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少年的官来祈求他，询问什么叫做永生之道，那耶稣帮助他的一个记载。这件同样的事情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呢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是不同的福音书他们有不同的细节，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三本福音书综合起来看，会比较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比较整个完整的一个故事。三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说，这个祈求永生的人是一个富有的人。马太福音书呢就说他是一个少年人，路加福音书说呢他是一个做官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综合起来哈，我们就可以说，这位年轻人他是一个有钱有社会地位一个做官的年轻领袖。圣经里面没有写这个年轻人的长相如何，如果他是又高又帅，那他就是标准的高富帅，爱慕他的女生呢就一定很多。但是就算他不是高富帅 OK， 以现在的社会标准来看，他这种条件也是很多丈母娘要选女婿这种条件最好的人选之一哈。所以除了条件好以外，这个少年人事实上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虽然他拥有的已经比一般的人都还多，也拥有的也比一般的人都好很多了。他年纪轻，他有钱，他有社会地位，他还做官呢，所以他有好品德。他没有因为做官他就目中无人，他也没有因为他有钱他就骄傲，都没有。他知道他的物质生活虽然很富足，他的优越的社会地位很好，但是这些都是短暂的，将来的生命才是重要的，才是永恒的。所以他渴望有永生，他没有因为相信有永生这回事他就满足了，没有，他 take action， 他积极的要去来寻找永生，他希望能够得到永生。但是永生在哪里呢？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谁能够告诉他这个答案呢？马可福音里面说，当耶稣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少年人跑来见耶稣，然后就跪在耶稣的面前 求问耶稣什么叫永生之道。他是又跑又跪的来到找耶稣，所以他非常的渴慕，想要明白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他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见耶稣，他不像法利赛人，每次来找耶稣的时候都是出一些难题要找他麻烦，对不对？然后要陷害耶稣。这个做官的少年财主，他有钱有地位，但是他不顾身份。什么叫不顾身份？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言语来讲，就是他不顾面子。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耶稣是出生一个卑微的这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但是这个有钱的少年人却愿意跪在他的面前。甚至当他跪下来的时候，他周围的人都吃惊地看着他，对他投以异样的眼光，他也不在乎，他不怕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承认他相信有永生这种事情，而且他还没有得到永生。最重要的是，他虽然有钱，他也有权，权力的权哈，他可以应用权力来帮助他做事情，但是他知道靠他自己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所以他来找耶稣。那为什么他要来找耶稣？因为他认定耶稣有永生的答案，耶稣可以帮助他得到永生。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故事里面这位做官的少年财主一样，有钱年轻，然后有社会地位，但是有一点你们都跟他是一样的，你们都很有智慧，知道来教会寻找永生之道。你知道吗？许多类似像这位少年财主一样的人，他们虽然有可能是很年轻，他们有可能是很有钱，他们有可能是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有可能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们却不相信有神，他们不相信有永生这回事情，所以平常呢就把永生放在旁边，把神放在左边，一直要到他们生命的低谷，或者是他们遇到了困难的事情，他们很伤心，他们没有办法度过这个难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才想到还有神。他们绕了一大圈，然后才要来开始寻找神。圣经上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你们在这里来教会寻找永生，不仅是有智慧，也是有福的。但是不要来了认识就好，你要继续寻找，因为是要得到饱足才算有福哈，要吃到饱。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盼望你也能在教会里面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接受他，让耶稣成为你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位富足的少年财主呢，是他有他寻找永生的记载。我们希望从这个少年财主他寻找永生的这个记载来给我们一些的祈祷，来启发，来跟教导，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位财主的故事当中，耶稣怎么帮助他，我们也可以从里面得到帮助，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什么是永恒的，是值得我们花心思跟力量去追求的。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18节跟第19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的话，你可以比较可以 follow 哈。第一18节、19节这里，我给这两节的标题呢是说认识耶稣就是永生。当这个少年财主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称呼耶稣为什么？他称呼耶稣是叫良善的夫子。这个称呼很奇怪，你知道吗？怎么说呢？从下文耶稣的答复来看呢，良善 良善的这个词呢，是应该只有神才有的属性。那这个少年财主形容耶稣是良善的，好像认为耶稣是神，但是呢这又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又称呼耶稣是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少年财主他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就是表示说他在他的眼里，耶稣只是一个像先知一样的老师，他不是一个神。良善的只是他冠上去夫子上面，来形容耶稣，恭维耶稣的一个话，他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是神。耶稣回答少年财主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这是在反问少年财主，并不是说耶稣这样子问是在否认他自己是神，事实上他是要帮助这个少年财主能够清楚的认识耶稣，来帮助他来，也不仅认识耶稣，也认识神，也认识他自己。耶稣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称得上是良善的，因为跟神的圣洁公义来相比的话，人都是污秽不堪的。如果这个少年财主他认为耶稣是善良的，那么他从以往他听到的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他应该就要已经知道耶稣不仅是一个良善的人，他也是一个神。他不仅是神，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就是要向人指明永生的道路，要将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少年财主他要寻找永生，他就要对耶稣基督有这样正确的认识，才有办法找到。少年财主他要认识耶稣，他也要认识自己，他的本性是什么。除了神，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一般人说的罪，是指我们犯了法律，做了一个让法院可以来抓我们判我们刑的一个罪。但是圣经所定义的罪比这个还大，比这个更高。圣经所定义的罪是指偏离了上帝的标准，任何偏离上帝的标准的行为跟思想，在圣经里面都是罪。法律上的罪是触犯法律，譬如杀人、放火、暴力、抢劫，这些都是，这些行为也同样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通通都是上帝原理所不允许的罪行。但是圣经比这个还高，依照圣经的标准，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他有不正当的意念，在上帝的眼里也是罪行。所以贪婪、怨恨、诡诈、嫉妒、骄傲都是罪。那这些是什么意思？这些标准是用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法律规定说我们杀人才算犯罪，但是耶稣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恨人的话，就等于是杀人了。法律的规定说你犯了奸淫才算是罪，但是耶稣说在神的律法里面，只要你看了见一位妇女，你动了淫念，你在心里面就跟她犯了淫乱了。人靠自己是很难达到圣经不犯罪的一个标准，反而常常都是不想做了却去做，不敢想的也去想。在上帝的眼中，世界上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你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耶稣的使徒保罗这样子说， 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罪人之中我是罪魁。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救主，他愿意替我们每一位罪人成为代罪的羔羊。耶稣愿意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愿意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耶稣的身上了。少年的财主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呢？该做什么事？所以从这一句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少年财主他认为永生是凭着人的行为要努力才可以得到的，所以他来找耶稣，他希望耶稣给他一个 list， 我应该做这个做这个做个这个这个才可以，所以他可以去做，可以去遵行，然后获得永生。少年人他的想法跟一般人的想法其实差不了多少，都是认为永生要靠好的行为，要做善事才可以获得。所以你看到有些宗教鼓励你要多做善事，要做好人啊，这些没有错误 ，OK。只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永生的源头是在神，只有耶稣才可以给我们永生，不是我们可以努力可以做的，也不是我们可以借着钱财做善事，或者是做，或者是用着钱事可以去换来的。我们一个人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完成的拯救，才可以开启那永生的门。所以什么是永生？永生是得到耶稣拯救之后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什么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的肉体会毁坏，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都会复活，我们都会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复活，跟他在天堂里面一同与他同在。永生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给人的礼物，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你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接受他，让他来掌管我们的人生，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可以因为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得到神的赦免。耶稣他那永远的生命也成为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神就不再看我们是罪人，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了。从此以后我们不必再跟神来隔绝，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死亡，脱离世上劳苦担重担没有安息的生活，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那神丰富的恩典，以及我们在神里面所给所神所赐的安息。这个少年财主他诚恳地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寻求永生之道。事实上他都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源头，但是他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是可以拯救我们的神。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还是无法永远从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这里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个认识，认识英文呢叫 know， 就是知道的意思。那什么叫知道？知道它在这里的意义不是说只是一种头脑上知识上我知道有这个人，不是的。他这里的知道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说像夫妻一样的了解，真正的知道，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存在的一种关系。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真正的知道他，跟他有持续性的关系吗？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就是经文的20到23节。我把这一段叫做跟从耶稣承受永生。20节这里我们可以继续看到耶稣还是没有直接回答少年财主刚才他所提到的问题。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还是不回答他。耶稣是很有智慧的，他不回答，他反而跟这位少年财主讲述这个少年财主已经从小到大都非常熟悉的摩西律法。耶稣向财主提到的这些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些都是十诫里面的诫命。十诫的律法包含两个部分，头一个部分是在讲有关人跟神的关系，后面的部分是在讲有关人跟人的关系。十诫除了律法上的条文，所谓律法上的条文就是说不可杀人，要爱主，要守安息日，种种这些字面上条文的意义。十诫不止条文上的意义，它也有经义上的意义。所以前半部讲到人跟神关系的时候，它的意义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神。后半部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它的意义是告诉我们说要爱人。所以整个十诫在律法上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要爱神，要爱人。耶稣刚才讲了这几个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孝敬父母等等，这些是属于十诫的后半部，也就是告诉我们要爱人的诫命。十诫律法它的功用是要叫人知罪。我们讲过，神对罪的认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还要更高。所以譬如说我们刚才讲过，心里面恨一个人，就以圣经的标准来讲就是杀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如果以这个标准，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已经杀了多少人了。所以以这个标准，你会看到我们很难不违反圣经的诫命。所以律法可以叫我们看到，靠我们自己我们绝对不可能完全的遵守诫命，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在失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能力是如何的无奈，我们做不到。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知道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他来帮助我们。所以律法是要叫我们知道，叫我们知罪。耶稣在这个时候向少年财主提起这个诫命，不是要暗示他说哎，你只要守这个诫命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不是的。事实上刚刚好相反，耶稣是要借着律法让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守律法来得到永生。不管你的好行为，不管你的道德善行，都不能让你有资格去承受永生。只有信耶稣才可以得到永生。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要得永生，别无他路，你只能信才能得永生。可惜这个少年财主，他没有好好的仔细的来思考耶稣的话。他立即，他听到耶稣讲这些律法，他马上回答说，这些我都守了，这些诫命我都守了。他迫不及待的要向耶稣证明说，嘿，我是一个德性很好的人，因为这些我都守了。他错了，耶稣提出这些诫命是要让他看见他并不是真正完全的遵守诫命，他所遵守的只是诫命上条文的诫命而已，他没有做到这些诫命上在经义上面，在意义上面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他去爱人。我们看到耶稣也实在真的是爱这位渴慕又谦卑又渴慕的少年财主，因为他跪在他的面前，他耶稣为了帮助他，所以他不厌其烦的，他也没有点破他，他也没有跟他讲说，哎，你这样想不对。耶稣只是再一次的提醒他说，你还少一件事，一件事就是去变卖你的所有的财产，帮助贫穷的人，然后来跟从我。哇，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耶稣不是爱这位少年财主吗？干嘛找他麻烦，出这个难题给他，要变卖一切财产来跟从他？耶稣不是要为难这个少年财主，耶稣是要这个少年财主，要这个少年财主他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跟从耶稣，就是要他能够知道他要去爱神，他要去爱人。耶稣的意思是说，少年财主，你要去爱你周遭的人，特别是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要来相信耶稣，跟随他，要爱他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完全的遵守诫命。这也是十诫的律法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且爱人如己，这样子才可以得到永生。可惜这个少年的财主没有仔细思考，没有好好的想，他听见变卖一切，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实在是很多。弟兄姐妹朋友们，要得到永生，要进神的国，就必须信相信耶稣，要跟随耶稣。开始的时候，这个少年财主认为他从小就把该守的诫命都守了，那么他得到永生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但是没有想到，当耶稣把这个诫命真正的意义跟他讲，并且要他如此行的时候，他就缩回去了，因为他放不下他的产业，他爱财产的心胜过他爱神的心，他爱财产的心胜过他爱人，他的产业成了他得到永生的拦阻。你有什么是放不下的？你有什么是拦阻你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东西？是成功的事业吗？是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吗？还是跟少年财主一样丰盛的财物？还是跟上面三个关系都没有关系，而是听到说要变卖一切，哎，才能信耶稣，这个就有问题了，是这样子的吗？我想，如果真的要我们每个人都变卖一切所有的，才能够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大概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我相信这绝对不是耶稣的用意。变卖一切所有的，它的意义是要告诉我们，要把信心建立在耶稣身上，不是其他的财物、 名位地位上面，要把耶稣当作我们人生的首位，要把耶稣当作我们人生的至宝，舍弃一切会拦住你来亲近神跟他建立关系的东西。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的商店，他们礼拜天他们就不开门了。为什么？因为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神比开店赚钱更重要。开店赚钱不会拦阻他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神。钱财是许多人要追逐的东西，赚钱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小心，不要让钱财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不要成了钱的奴隶。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里说的这个生命呢，如果你去看英文版的圣经呢，这个生命它是翻成灵魂 soul 的意思。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我可以把它说，人就是赚到了全世界，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是非常不值得的。更何况你失去了不是只有这个在世界上这个短暂的生命，你丧失的还有是一个人的灵魂，也就是你将来永远的生命。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要还要拿什么去换取灵魂呢？耶稣的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应该要舍弃的，什么是应该要认真花时间去追求的。看重自己永生的生命比追逐世界上那些短暂的财物更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地位上面、学识上面、财富上面可以追求成就，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因为就这样，不要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你永生生命上面的需要，那就太不值得了。有一个故事是有关亚历山大的，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这个亚历山大呢，就是打垮波斯帝国、建立希腊马其顿帝国的一个开国的国王。他的国势是很显赫的，他在当时的世界是称霸的。但是在他33岁，就当他在巴比伦城大摆宴席准备庆祝他胜利的时候，他突然得了热病就病死了。据说他在临死之前，他要求旁边的人说去帮他造一个棺材，旁边要挖两个洞，要把他的两只手伸在外面，然后把棺材拿到市区里面去游行。为什么？因为他要他的百姓看到，虽然他打败了世界各国，他有名，他有利，他有权，但是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两手空空的，没有带走任何的东西。弟兄姐妹，你所追求的人生是什么东西？是银行的户头从10万变100万变1000万，是你住的房子从 2 bedroom 到 3 bedroom 到 4 bedroom， 还是你用的手机从 iPhone 6 到 iPhone 7 到 iPhone 8？ 不过7跟8还没有出来了。 OK， 如果你还追求 iPhone， 这 case 也太小了，要大一点。不管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他所表达的信息是都一样的，就是说有了我们还想要再有，我们还想要再大，我们还想要再好，我们还想要再多，我们会欲罢不能，我们会没有办法停止追逐。很可怜的是， 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不论你再多再大再好，都是今生短暂的，都是虚浮的东西，随时都有可能丧生，随时都有可能不见。所以我们的眼光要把你的盼望放在永生上面，要顾念你永生的生命，只有追求永生才是重要的，才是永恒的。耶稣说跟随他的必承受永生，只有认识他愿意跟随的人才配得永生的福分。有一次耶稣问他十二个门徒说，他们会不会像其他一些的门徒信心不够就离开了他？比较冲动的彼得就马上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彼得这次答得非常好，耶稣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你愿意舍弃一切拦阻你跟耶稣建立关系的东西，你愿意把耶稣当作你人生的至宝跟随耶稣吗？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也就是经文的24到27节，我把这一段叫做依靠耶稣能得永生。24节这里呢，耶稣看见少年财主忧忧愁愁的走开，他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富裕并不是一种罪恶，因为财富也是神的祝福，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财富，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如果富有的人他的心是被钱财霸占住了，在富裕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心就很容易骄傲，我们很难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所以我们会很难进入神的国。就像这个少年财主一样，他爱他的产业胜过耶稣，他爱他的产业胜过那一些穷困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为了保存他的产业，他不愿意跟随耶稣，他没有办法去爱神，他没有办法去爱人，他也因此失去了承受永生的机会。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财主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困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一个富裕的人如果爱神的心胜过爱钱财的心，同样都是蒙神喜悦的人。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许多福音的事工，事实上是需要金钱的支持。我想比起其他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算是富裕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神格外的恩典，我们的生活都很丰富并且足够有余。感谢神，弟兄姐妹对教会推动的事工也常常是非常支持，总是愿意尽力的摆上。我们教会今年对宣教士跟宣教机构这种支持的金额呢，是我记忆中里面最高的一年。我们今年对外的支持，今年宣教部对外的支持总共是13万3千，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今年的暑假我们在教会，我们教会在台湾的英文福音营，我们教会本身有57位，再加上黑我中华归主教会有17位，总共是74位参加今年台湾福音的短宣。这是英文福音营开办8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所以可见我们中华归主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很有爱神爱人的心，我们不仅愿意出钱，我们也愿意出力。所以很感谢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这样子的摆上。门徒听到耶稣说财主要进神的国很难，他们就很紧张了。哇，如果连财主 都不能进神的国，那其他人不是更没有希望吗？他们的观念错误了，他们认为进神的国是要背上他是财主，背上多少钱可以做来的，这是错的。耶稣回答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少年财主是带着一颗，一开始他是带着一个谦卑渴慕的心来求问耶稣什么是永生之道，但是当耶稣告诉他，你要认清你自己罪的本性，你要看清楚你我是神，你要来跟随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你要去爱神爱人。可是他放弃了，虽然他走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他放不下他的产业，但是追根究底，他的原因是这位财主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他没有办法认识耶稣是神。少年财主他自认为说他是虔诚的人，他行为好，他守律法，他有什么罪可言？所以虽然耶稣一直要让他认识罪，让他明白靠他自己的力量，他无论做什么善事，遵守什么律法，都没有办法克服罪的捆绑，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信耶稣，依靠耶稣，才能胜过罪，承受永生。可是这个少年人，他的骄傲，他的自负，他不愿意给耶稣一个机会来帮助他。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这个少年财主，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只能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任何人不管是怎么的软弱，多么的败坏，只要你愿意悔改，我们都能依靠耶稣的宝血得到神的赦罪跟赦免。耶稣他也保证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任何的罪恶也没有办法再捆绑愿意相信耶稣、愿意依靠耶稣的人，所以耶稣才会回答他的门徒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如果你往路加福音继续再读下去，路加福音接下来就讲另外一个故事，撒该的故事，税吏长。撒该的职业是一个税吏长，税吏长在当时的时候是一个肥缺啊的职位，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帮罗马人向犹太人收税，那自己要收多少税是他说了算，不管你收多少钱，只要他在固定的时间交给罗马政府一个固定的金额，那么剩下的钱都是他的，所以收多少钱他决定，他交了也一定，所以他今天想要多拿一点钱，他就收100，明天只要五块钱交给罗马政府，剩下都是他的，明天收50块他也是交5块钱，剩下都是他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对税吏是恨得要死，但是又敢怒不敢言。当撒该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听到耶稣要来到他家做客，他被耶稣感动了，他已经听到过耶稣许许多多有关耶稣的神迹奇事，他认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但是撒该没有想到说耶稣愿意来到他们家，耶稣都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税吏，人人都讨厌，但是耶稣没有嫌弃他，他不仅到他家里面做客，他还愿意饶恕他，拯救他，所以他被耶稣这种慈爱感动了，他立刻向耶稣悔改认罪，而且自己就跟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哇哦， 耶稣自己都还没有跟他谈这个要求，他自己马上就跟耶稣讲说我要还人家钱。那个时候的旧约的规定是说，你讹诈了谁，你要还他一倍就够了。他自己就说他要还人家四倍，所以他的财产他一半要来周济穷人，一半他要拿来赔偿人家，跟人家还债。所以你看这个撒该已经知道要去爱神，要去爱人，钱财已经不是他的一个捆绑。所以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使用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谢谢你提醒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正确的位置上面。谢谢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真知道我们需要救恩。在这个时候我要问在座的，如果有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愿意接受他，跟他建立关系，依靠他来脱离罪的捆绑，好不好？请你举手，我们来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或者说你知道我们今生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学识，无论再多再高再大再好，都只是短暂的。我愿意要花时间来追求永生，我要来顾念永生，我愿意跟随耶稣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有这样子的朋友，好不好？请你举手，我们可以来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经文。我们要为这举手的朋友来向你感恩，谢谢你让他们愿意接受你，跟你建立持续的关系，求你继续的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进入那丰盛之地，求你在他们的生命中做他们的主宰，引导他们进入那牛奶与蜜之地。主，我们也为这弟兄姐妹来祷告，虽然我们都已经跟随了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骄傲，我们会认为自己很好，求你帮助我们学会谦卑，挪去那一些一切拦阻我们跟你建立更亲密关系的一切的事物，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愿意的来向你倾诉，常常的愿意的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常常的愿意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